教台灣打仗，赴台美軍含160實戰現役教官，雷神公司、洛克希德公司高管被禁止進入中國。加拿大跟進美國調查中共的跨境警察行為。郭文貴曼哈頓豪華公寓大火，而遙控引發。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19日，星期三。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4月17日抵達台灣的200名美軍被證實，有160名是現役實戰經驗的教官，專門提供熟悉台灣軍隊和美國的作戰訓練課程。請看報導。
4月17日抵達台灣的200名美軍被證實，有160名為現役實戰經驗的教官，專門提供熟悉台灣軍隊與美國的作戰訓練課程。據悉，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建交的前提条件之一，美军全面从台湾撤军。这次200名现役美军进入台湾，打破了台湾几十年来没有美军正式入驻的局面。自由时报报道称，3月27日台湾陆军八军团117旅在高雄冈山进行14日新制教召时，有民众目击疑似美军人员正提供各军建议，当时八军团不愿证实，仅提到不表示意见。对此，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回复中央社表示，美方对具体的行动、接触或训练没有评论，但他强调美方对台湾的支持和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将与中国目前施加台湾的威胁对齐。台湾陆军司令部亦对此回应话，陆军各项涉外军事交流均依规划办理，相关细节缓例不予评论。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对于有盟国家透过军事训练等方式提升国军战力等作为，保持乐观其成的态度，但对于细部内容循例不予说明。台湾防务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表示，预计美方将派遣近200名教官驻台，以陆军为主。这次美方增派的人员推测是以电磁对抗、共同作战图像整合、基地防护、陆基防空及反舰火力配置方面人员为主。这一举动真正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陆媒以美军踩踏红线，200名美军入台，关键时刻中国修改战时征兵条例为题发表了反击文章。文章说，中共近日正式公布了最新修订过的征兵工作条例，退出现役的士兵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再次入伍，优先安排到原服现役单位或者同类型岗位服现役，具备任军事条件的可以直接招收为军事。文章指责指导训练需要上百号人马，应该以这个为藉口直接驻军才是目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一再挑战我们的底线，下次是不是航母战机直接来台？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因为近来中共频频以船舰、战机侵扰台湾，严重影响台海和平。这次美军派200名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到台，是以应对中共近来企图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和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他认为台湾不愿让外界知道美军已多次在指导台湾军队，一方面是军情机密，另一方面亦是正在低调做好方方面面作战的准备。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次美军派出200名军官进入台湾，虽然数字比较多，但同驻军仲唔一样。对中共嚟讲，佢如果愿意咁样解读嘅话，可能就系一种真正嘅驻军。所以呢，唔能够话台海战局一触即发。我认为而家确实系台海嘅紧张局势再升高。这个唔系因为美国嘅训练人员，而系因为中共一直在提升紧张气氛。台湾之前刻意回避，不愿让外界知道美军已多次在指导台湾军队。有分析指，台湾早就做好了作战的准备。谢教授认为是有这个可能， 以前台湾刻意回避，不让外界知道美军已多在台湾。事实上美军很早就在台湾了，不过这次好像应该这次军训的人员增加的比较多。我认为美方的支持培训强调增加，亦是为了因应有可能会爆发的台海冲突，所以台美双方实际上是在合作，亦是在积极的做准备。
中共商务部4月18号表示，自2月16号起，北京已经禁止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工作、停留和居住。请看报道。
中共国防部表示，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长期参与对台湾军售，因此当局决定禁止这两家美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开展进出口活动。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处罚可能会产生什么直接影响。美国禁止向中共出售绝大部分与武器相关的技术设施，但是不能够排除一些军事承包商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市场开展民用业务。外界认为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与中共政府没有直接的交易活动。去年9月，雷神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 4.12 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升级台湾军用雷达，这个是美国对台湾11亿美元军售案的一部分。而在本周，彭博社报道称，台湾亦是波音公司400枚陆基鱼叉导弹订单的交易方。台湾从美国购买大部分武器，外界公认的是美国是台湾最大的非官方盟友。近年来，中共频频出动战机和军舰逼近台湾，进行军事施压和恐吓，此举增加了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力度，并且推动了美军在台海区域的一系列动作。
在纽约市逮捕了和中共国安有联系的中国公民之后，加拿大政府宣布正在调查加国土地上的类似情况。请看报道。
加拿大皇家骑警发言人帕西亚尔对新闻周刊表示，该机构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调查与据称的海外警察站有关的犯罪活动报告。皇家骑警早先透露，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和布罗萨德市发现了两个与中共安全部门有关的疑似网站。目前执法部门的调查仍然处于保密阶段。在去年12月份，新闻周刊公布了与中共海外警察机构有关的资讯。非政府组织安全卫士指出，目前中共的海外警察站位于全球大量国家，并发挥干预异议人士活动的作用。加国方面表示，皇家骑警与加拿大安全和情报界以及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都有着牢固的关系，特别是与五眼联盟伙伴合作，以应对和保持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此前加拿大方面多次批评中共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香港以及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同时当局还谴责北京使用人质行为，导致加国公民在海外遭到逮捕关押。
中国流亡富翁郭文贵遭联邦探员自住处逮捕之后，他所住的豪华公寓大楼传出火警，目前联邦执法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这场神秘的大火是否遥控所引发？请看报道。
纽约邮报报道，消息人士指，郭文贵位于曼克顿五大道 Sherry Netherland 酒店的豪华公寓绝对装了窃听器，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被记录下来，尤其是公寓内的日光室。郭文贵15号早上被捕，约6个小时后起火，当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在里面搜查，不得不暂时撤出。消息人士透露，大火烧毁了公寓内布置优雅的书房，书房入面还有一个酒吧。根据房产记录，郭文贵在2015年以6750万美元买下曼克顿的这处豪华公寓。联邦探员认为，火灾可能不是由楼内的人引发，而是以某种方式远程启动，因为住处被窃听遥控引发火灾完全有可能。消息人士说， 郭文贵曾在该豪华的曼克顿公寓内接待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正是布莱尔写的一封介绍信使郭文贵进入更高的社交圈，获得地位。没有这封介绍信，他绝对认识不到这么多要人。郭文贵还是川普前顾问班农的朋友，两人有商业和政治联系。2022年班农就是在郭文贵的游艇上被捕，班农被指控参与一项欺骗投资者的计划，以私营方式建造墨美边境隔离墙。2020年郭文贵和班农以推翻中国共产党政府为名义成立了一个政治团体。由于技术问题，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礼拜二早上短暂停飞了所有航班。通过电子邮件，西南航空公司发布声明指出，在今日早上公司不得不暂时暂停航班活动，以解决防火墙故障导致的数据连接问题，目前已经恢复运营。当日早上供应商提供的防火墙出现故障，导致与一些运营数据的连接意外丢失，团队迅速开展工作，尽量减少航班中断。根据受影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当时由于技术故障，该航空公司已停飞所有航班，导致很多乘客等待了一个多小时。西南航空公司的全领域停航一度造成公司的股价暴跌，后来基本得到回升，但是行业对企业在未来规避该问题的能力仍然不乐观。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副主席桑多洛对 CNBC 说，他认为这个问题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为五五开，原因是受影响的系统每晚都会重新启动。我总是想知道他明天是否会正常重新启动。他认为这个系统有些过于残旧。桑多洛说，西南航空公司正在努力更换基础设施，然而这个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完成实施。卡塔尔和阿联酋宣布，两国正努力在未来几周内重新开放长期关闭的大使馆。在阿联酋参与了对卡塔尔近四年的封锁后，两国在2021年1月重新建立关系，但仍未恢复外交活动。阿联酋政府官员4月18日表示，目前两国正在启动外交关系，包括重新开放大使馆，这个反映出双方正在走向和解。而卡塔尔外交官员安萨里亦在礼拜二证实这一消息，称双方的目标是迅速达到最高水平的合作。沙特一直就也门内战的停火进行谈判，并在最近几日释放了大约1000名囚犯。沙特外交官在礼拜二访问了大马士革，这个是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的首次访问。自2017年开始，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对卡塔尔实施外交和交通封锁，指责其支持该地区与伊朗走得太近。但在今年以来，大和解潮席卷了中东地区。本月早些时候，阿联酋和卡塔尔举行了会议，为双方关系回暖带来积极的气氛。这一轮和解潮最早由沙特发起。分析人士称，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正在寻求缓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将重点放在减少国家 GDP 对原油依赖的大型经济项目上。4月18日，美国媒体指出，白宫官员们接近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活动达成限制共识，并且准备推出前所未有的关键制裁。政客报指出，预计到本月晚些时候，美国将出台限制在中国投资的史无前例的规定。在本周，政府已开始向商会等行业组织介绍行政命令的大概情况，预计该行政命令将要求公司向政府通报在中国的科技公司投资，并禁止企业在微芯片等关键领域进行一些交易。在去年，白宫实施了大力度的晶片领域制裁法案，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山姆·布鲁此前声明说，美国有时会针对中国公司采取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行动，比如去年制定了针对晶片制造商的贸易规则，但这些政策并不是为了让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产生对立。在这个之前，中美两国恢复了高层的面对面会谈，但获得的成果具有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亦在推进对在华美企的首次广泛监督。匿名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证实，虽然这个方案仍在最后敲定中，但是除了新交易的通知要求外，它可能会至少包括一些禁止美国投资中国技术的规定。这是因为政界人士认为这种类别的方案应该包含量身订造的小范围禁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